在这里呢，我们登出一个现在正在刚刚啊登出来的一个咱们神学院周报里边登出来一个广告。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讨论这些事情，但是咱不针对什么人、什么教会、什么学院，是吧？这只是一个客观现实啊。我们看看现在登出来的这些东西，跟圣经的，对我们的，教训啊，圣经的教导，这里边有什么的差别哈？这里说呢，大家是不是都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啊，好，感谢主啊，好，诚邀华语牧者，刚才咱们说了哈，这个教会是永生神从世界里边，用他的宝血赎回的一帮人。那么这一帮人是属基督的，啊，就像一群羊，那么这一群羊呢，他们需要牧者来牧养他们。那么，这牧者哪来呢？啊，是群羊按照他们的想法来雇呢？他们做老板来雇这个牧者呢？还是他们要等待？难道群羊的主人不知道羊需要牧者吗？是吧？所以在这里边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啊，我们要看。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诚邀，这个要聘啊，这个华语牧者啊，这个应聘的人呢啊，他必须具备下边的条件了啊。那么谁聘啊？聘的人是和被聘的人和这个邀聘的人中间是个什么关系呢？是雇主和被雇的关系吗？是吧？那就是教会和牧者之间的关系嘛，是吧？所以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是吧？所以必须具备下面条件，这个条件谁定的？所以我们要想啊，是吧？然后持纯正福音派信仰，什么叫福音派信仰？谁规定的？这个牧者必须要持纯正的福音派的信仰。什么叫福音派？是吧？那么，福音派是相对于其他的什么派呢？是吧？然后必须啊，具备学士学位，啊，神学的学士学位。没有神学的学士学位，或者说是什么地方规定了牧者必须要神学的学士学位呢？那我们翻过头来看看，主耶稣自己有吗？耶稣的12个使徒有吗？是吧？然后呢，是认同教会信仰宣言，哪个教会的信仰宣言啊？什么叫做教会信仰宣言？是吧？谁规定的这个教会信仰宣言？是吧？然后能牧养、教导和传福音？是吧？那不能牧养、教导和传福音，这还用说吗？是吧？那既然是牧者，都不能牧养了，然后还要有澳洲永久居民。当然，这个是具体的聘牧啊，聘用上的。那么，神要从印度差一个来给你，不行吗？对吧？所以，使徒保罗，他要怎么怎么样？当然，这个在具体操作上都有他的理由的，啊。可是我们把这些先放一边啊，咱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一个教会的牧者，谁派的？谁定的标准？谁来养活他？是吧？他向谁负责？所以保罗说，他们论断我们，我以为极小的事。所以持纯正的信仰，这个福音派信仰，谁来论断啊？ 当然是聘牧委员会来论断嘛，是吧？来看看你的信仰是不是符合这个福音派的信仰嘛，是吧？那么神学学位谁颁发？当然神学院颁发嘛，是吧？认同教会当然是他们本地教会嘛，那个堂会里边定的信仰宣言嘛，是吧？所以从这些事情上，弟兄姊妹，我讲了很多哈，弟兄姊妹什么回应啊？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啊？太真实、太现实了以后，是不是大家觉得有点不好说？有些人说
吧，
啊，有些人听说
我感觉到，
说，
我感觉到真，他说的那个派要去掉，传播真正的福音。派应该去掉，还有呢，非要有神学学士的学位这个一方面也可以去掉，并且呢要认同教会的信仰宣传，这个好像应该以圣经的宣传啊，圣经的为主题的，就这个是这几点去掉还是可以的。
这里边如果说我们要加上一点什么的话，要加点什么东西吗？
以纯正的圣经的教导信仰，这个是可以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宣扬的是圣经里的内容，牧羊都按圣经的真理来教导就可以了。
其他的弟兄姊妹怎么看？
另外补充一点，就是要对上帝的话忠心的。
最重要的是生命啊，我觉得就是他要有重生的生命，就是他如果没有圣灵跟他同在的话，他向谁忠心？他传讲的是谁的话？所以有圣灵在他的心中能够引领他明白神的话，明白主的道，向主忠心，然后用他这个生命，就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个生命去牧养，因为教会是牧养，牧养生命，所以他自己没有那个生命的话，他如何去牧养其他人呢？所以知识不能够造就人，现在就是这个觉得神学院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度的去放在这个知识的层面上，不管是人的知识、人的智慧，甚至是圣经的知识，就是这个知识啊，让人自高自大。所以人如果不在生命里面追求的话，不在那个信的那个根基上建造啊，不靠着十字架，不靠着福音，靠着神自己的大能的话，不管是这个教会也罢，家庭也罢，还有这个神学院也罢，最后都会走偏，最后学到的都是这个人的一年是虚妄的，所以学了一大堆虚妄的东西，然后就是嫉妒纷争，彼此定罪，最后是教会分裂，然后宗派联姻，所以这一切的问题就都是我觉得就离开了生命的主啊。所以圣经是神的话，但是这个话必须要神自己来说，所以这个圣灵和的工作和神的话一起，它产生那个活泼的圣言啊，那个神的那个道啊，最后然后能够引领一个人悔改，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 感谢主。
这个，哎，谢谢张牧师提出这个问题哈，我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就是说，这个教会的这个牧者的这个设立呢，根据这个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个书信呢，他提出了六点啊，那这是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第一呢，就是说提摩太他这个有三个弱点。那保罗呢，对这个三个弱点呢，他告诉他，这三个弱点呢不会成为他作为教会领袖的这个拦阻。那第一个就是提摩太他身体较差，所以呢，保罗呢劝他，这个稍微用点药酒啊，用酒来治一下啊，肠胃有毛病。第二呢，他呢比较年轻，所以保罗告诉他呢，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第三呢，他这个提摩太呢，他比较胆小，所以呢，这个保罗呢，就是说呢，告诉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是说呢，要这个生性的比较胆怯啊，所以要哥林多人呢，要让保罗感到舒畅啊。以后我们学哥林多书可以看到这一点啊。那这三点会不会成为这个提摩太成为教会领袖的这个拦阻呢？我们看到保罗从六点提到了。这个只要在这六点上提摩太争长进，就不会成为拦阻啊。当然了，我们说他年轻呢，保罗有一句话就是说，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的网络里啊。那做监督的要在外边有好名声啊，这都是保罗提出来的啊。就是你刚入教，你不可以马上就站在这个教会的牧者或长老这个重要的位置上哈。那好，我们谈谈这个六点呢。第一呢，保罗就是说呢，提摩太呢必须呢，他注重呢，公开永读圣经啊，就是说以圣经作为他一切教导的基础啊，叫人看见他的权威是从圣经来的。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啊第四章啊，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说呢，你必须圣经要非常的熟练。啊，因为保罗说他知道他从小就跟他的母亲，有尼基和他的外祖母罗伊啊，就学了，从小就明白，所以呢，要圣经一定要好啊，要有好的这方面根基。那第二点呢，他说提摩太呢要什么呢？要呢千万不可轻忽保罗按手所给他的恩赐啊，所以会众是不会轻看神的恩赐的。换句话说呢，你坐在教会这个牧者执事上或者。你担当一个领导身份，你必须是神所呼召的，就是在旧约呢，只有什么呢？神所指定的人才能成为这个祭司、大祭司和祭司啊。这祭司的职分不是可以人自己来那个领受的，必须神所亲自设立的啊。所以不可强取强夺啊，没有人可以自取哈。那第三呢，他提到提摩太呢，要什么呢？要叫人凡事看出你的长进来，他必须要勤奋，就是说只有凡事就要会众看出他长进来，那么你呢才能够呢做很好的这个牧者啊，你必须要长进啊。那下一个呢，就是提摩太要做榜样啊。你比如说在四章十二节说呢，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他必须做榜样。这跟保罗这个彼得提到做牧者呢要做不是辖制所托付你的，而是要做信徒的榜样啊，做榜样很重要啊。那还有一点呢，第五点呢，提摩太要留心自己的生活与教训，他必须确保言行一致啊。你比如说在这个在这个什么，在第十五节呢，四章十五节呢，提摩太前面说呢，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必要在这件事上恒心，因为你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做一个牧者呢，他必须严谨谨慎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啊。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呢，要留意人际关系啊。你看他提摩太前第五章说，如这个劝老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但他加了一条，总要清清洁洁的。换句话说呢，他必须呢对异性 对异性要谨慎言行，必须要清清节节的，就是说，你知道要警醒，因为试探时刻都有啊。所以，就是他讲对不同年龄的人都要有爱心和诚心，整个教会的大家庭都是要凭着这份爱来维持的啊。这是一个保罗讲到这个这个做牧者的哈。所以他我是照一本书来念的啊，这个他谈到了哈，这个四章的解释。所以他这个六点化作六项命令，就是注意你的榜样，印定你的权威，运用你的恩赐，显出你的进步，保持言行一致，调整营地关系。这个倘若这个青年领袖和教会领袖身体力行这几项指示，会众并欣然接受他们的侍奉，且长存感恩的心啊，就是根据提摩太前书哈。那最后我说一点，就是在教会历史上呢，我们说呢，确实有一些牧者啊，当时很出名。你像马基安呢，这个还有这个伯拉鸠啊、亚流啊，当时这些都成为异端了。这些人都是很有名的牧者，当时也有人跟随他们，但是呢，可能他们的这个行为就是生活上也很简朴啊，也很敬虔呢，但是他的教导错误了，成为异端了。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呢，有些人以敬虔为盈利的门径啊，这个所以这些人也是沉沦的，他们为利混乱神的道。所以一个牧者呢，一他一定要有圣经的根基，就是说要讲真理，一定要从真理出发，但是呢，同时呢，他的生活也要有美好的见证啊，生活要圣洁。但另一方面，不，你生活可能圣洁，但是也可能你的教导是被魔鬼掠去了啊，这个也是有以敬虔为盈利的门径。所以这两方面呢，是衡量一个牧者的一个都很重要哈。我说的比较长啊，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啊。
好，提摩太书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他训练栽培嘱咐。保罗的关键的地方就是说到倘若我单言日久啊，你也知道在神的家里边怎样行。那么刚才咱们讨论呢，就是说这个咱们墨尔本华人神学院啊，这一份这个聘牧的这一份资料，这是很现实的啊，就是马上咱们身边啊，就是这个就是在咱们身边发生的事啊，而且是权威性的啊，其实相当有代表性哈。那透过这一份的聘牧广告，我们看到几个问题哈。首先就是这一个聘牧登广告这一个行为本身，它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原则，对吧？也就是说，牧师应不应该透过这种方式来去牧养呢？啊，我们说从这个大关系本身就存在着问题，对吧？也就是说，聘者和被聘者他们的位分的关系哈，本身这个招聘广告的本身啊，就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然后当然这个前提已经定下来的话，其实下边都不用再讨论了，是吧？你这关系都错了，你还讨论什么呢，是吧？那么如果我们要继续讨论下去的话啊，在这里咱们画了一个图表啊，这个图表呢就是说明啊，OK, 有人更正了啊，这是说发在这个神学院的周报上，不是神学院发的广告，当然不是神学院发的广告了啊。是透过神学院的周报来登出来的广告哈，是个教会的广告。 当然是透过神学院登出来的，我不知道神学院在这上面这个有没有一个把关的一个责任所在哈、啊，咱不说这事儿啊，这个只是就是说，这是发生在咱们周围啊，现在教会里边的，而且是教会的权威主流啊，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么刚才咱们讲了哈，这个教会他应不应该自己直接聘牧啊？他应不应该自己直接聘牧？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教会以什么身份，有什么权威来直接聘牧呢？啊，所以教会如果他是一个被牧养，等待着一个牧者来牧养他的话，他要站在一个比牧者更高的角度来评论牧师，来招聘牧师，来做牧师的雇主，这个本身这个关系啊，是一个非常悖论的一个关系，对吧？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看牧者应不应该应聘，是吧？他一个什么身份应聘，是吧？他在应聘的里边，他内心当中，他怎么评估自己的身份，怎么评估自己的工作，是吧？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教会是把主耶稣基督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有人说我们在聘牧当中我们也祷告了，是吧？这个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啊，什么什么，啊？当然了，教会都打着基督的旗号，是吧？可是这个实际行为是不是基督通常情况下不大会直接跟这些人讲话，也不会直接赐给你一个聘牧书啊，你就照着灯就可以了，是吧？实际上祷告完了以后，真正做的这些事情往往跟基督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是吧？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他们祷告出来的呢？这个就看他符不符合圣经，是吧？你说一千道一万，你再说你怎么属灵，我经过了什么禁食祷告，怎么回事，如果做了这个事是不符合圣经的，那肯定不是从基督的感动来的，啊，这个关系是很明确的，对吧？所以神做事不可能是出尔反尔的，是吧？所以我们从教会本身的地位，他应不应该出去这个广告，那么另外呢，我们就说作为牧者本身对自己的身份，他应不应该应聘，这里边都有很大的问题，对吧？所以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就像保罗写给这个哥林多的教会里边所说的，你们还是属世界的，是属肉体的，对吧？因为照的都是属世界的做法做吗？对吧？所以不能把你们当做属灵的，因为你们不是照着圣经的原则做的吗？不是按照属灵的原则做的吗？对吧？所以说如果一个教会他需要牧者，是吧？他不应该直接去聘，他应该向神要，是吧？我们需要，我们祷告，我们等啊，是吧？这个就像当年的这个扫罗一样啊，是吧？扫罗为什么被废啊？是因为献祭啊，是吧？他献祭不对吗？祷告不对吗？啊，不对啊，啊，这奇怪了，啊？
不急了。
没听清楚，怎么了？
等不及了，
等不及了，啊，等不及了，是吧？所以撒母耳来晚了，对吧？兵临城下了，所以他去献祭了，他去祷告了，他还说唯恐我没有祷告啊，得不着神同在啊，打仗打败了怎么办？结果就因为这事儿，他就被神废弃了。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常做保罗，常做这个扫罗做的事儿呢？是吧？这事该我们去做吗？该他们去做吗？是吧？然后作为一个牧者，他要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奉差来做事儿。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即便是个使徒，他亲自受过耶稣基督的训练，但是他所做的事儿是奉差做的事儿啊。是吧？ 所以一个牧者他会不会轻易的去接受一个教会的聘书，然后在这个教会里边成为一个教会的雇员，是吧？那么他是还能成为一个奉差来执行主使命的人吗？他不同时服侍两个主吗？当年我去宋文堂的时候，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当时我就说 OK， 我们的聘书我们的什么都是给社会看的嘛，是吧？因为你是按照这个公司法注册的嘛，是吧？按照这个社团法注册的，是吧？那么那个是给政府看的，我们中间不能用这一套的思维方式来这个运作这个教会属灵的事情嘛，是吧？我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了宋文堂，结果进去一看不是这样的，他们不是给政府看的，他们是真的是按照他们这一套的运作的方式来运作的。所以我在那里这个怎么说呢，做了十年吧，这个十年过程当中是我认透了这里边的本质啊，所以这个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你不管圣经，不管基督，不管真理，只管你怎么要求我怎么做，我拿工资了事儿，是吧？满足你的要求算事儿，是吧？所以这个呢，教会和牧者都与基督没关系，是吧？咱们拿着圣经骗会众，当然这个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都可以做的平安无事，风生水起，大家都会做的开开心心的，是吧？教会也会发展的很大，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一旦要向主忠心了，你一旦要忠于圣经了，如果教会也是对于圣经那么熟悉那么忠心，还需要你牧者干嘛，是吧？正因为教会的会众对圣经是不太熟悉的，是吧？对圣经的委身程，对基督的委身程度是不够的，是吧？所以才需要牧者的牧养教导归正。一个还有待于被教导被牧养被归正的会众，怎么可能准确地把握了基督的这个圣经的原则来指挥牧者去做事呢？这个本身这是一个悖论，是吧？所以我透过我自己的实际的经历，我知道那种的整个的这个教会运作的理念全部是颠倒的矛盾的，是吧？那根本不可能把这个主所托付主所差遣主所赎回，牧者要带领教会，教会要顺从牧者，整个的这个观念，牧者顺从基督，是吧？牧者只求差他来者的荣耀，是吧？整个的这个完全破坏掉，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是吧？会众决定什么，不是圣经，不是牧者代表基督用圣经的原则来告诉大家，大家学习明白接受，不是这样的，而是投票，是吧？这里边管你有没有圣经真理，管你是谁说的，是吧？大家投票决定，是吧？所以教会的原则最后落在哪里呢？落在教会的多数人所认可的那些东西里头。啊，现在浸信会不是使用的，就是使用的这一套系统吗？是吧？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原来的教会里边真的看到这个拉票那些事情，是吧？那么我们怎么样真正能够体现基督的主权和真理，圣经真理的绝对性呢？是吧？这全乱了，是吧？所以作为一个牧者，他必须清楚他被主所呼召，被主所差遣来做事情，他唯有求主旨意的成就，求主的荣耀， 心目当中只有一件事，就是求主的荣耀，是吧？那么怎么样荣耀主呢？就是让主的旨意能够在具体的这个他的牧养侍奉里边能够体现出来，主的心意因此得满足，主的名得荣耀，啊，就这样。他这个时候不能太多的顾及会众对他的评论，是吧？这个会众鱼目混杂，哦，这里边什么人都有，真的假的，败子麦子都在里头，是吧？尤其是那些败子，啊，他们是更英文里边说 aggressive， 啊，很多具有羊生命的人，他不说话的，他老实的。但是狼生命的人，他是具有攻击性，具有煽动性、破坏性，是吧？搅乱性、耸动性，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牧者怎么坚持对基督的忠诚，是吧？是在教会里边能够把基督的旨意实行出来，这是一个牧者要考虑的，是吧？会众，要怎么把好自己的位分？怎么接受牧养，是吧？怎么使自己的生命是在基督里能够成长起来，这个是会众要考虑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的光景里边啊，是我们看到一个忠于基督的这个执事啊，一个传道人把自己要当作是一个耶稣基督的执事，这样的事情呢已经非常难了啊，非常难了，你几乎都活不下去，在今天的教会里边，你想忠于基督吗？那你就等着死吧，啊，现在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本着圣经的原则哈，也是非常合理的原则，是吧？这个不是说，它就是圣经就是一个强压给我们，不是的，啊，它是非常合理的，啊。好，时间关系啊，我们要继续往下走了。那么前边呢，咱们把这个圣经的这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哈，这个前提提出来了啊，就是这个关系身份啊，基督是我们的主，保罗说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是奥秘式的管家。也就是说，神的许多事、奥秘的事，保罗所说的啊，就是在创世以先啊，要让我们在基督里同和他得荣耀，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这个借着福音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我们遵行圣经的话语、生命的成长啊，这些事情，来做成神所托付的功。那么有求于管家的是他的忠心哈，这个忠心当然是对主人的忠心嘛，是吧？对神所吩咐的这个所启示的这个奥秘式的忠心嘛，是吧？因为他是基督的执事嘛，是吧？然后呢，就是人怎么评论啊，包括自己怎么想自己，这都不重要，因为标准不在那里嘛，而是要按照主的旨意，按照主的标准，啊，评论我的是主啊，啊，我们最后这个，所以我常常说神学啊这种东西啊，是吧？不要花太多时间，是吧？花一些时间是的，啊，看看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是不要花太多时间，而且不能把神学绝对化，因为将来审判我们的不是凭着任何一个宗派的神学。也不是哪个神学家的神学，神要按照圣经的启示来审判我们，是吧？那是神的立约啊，是吧？神学不过是这些东西的解释啊，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对于圣经本身的把握，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保罗说，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能因此称义啊，是吧？ 觉得自己对怎么样呢？那到了最后主说的话才算数，是吧？自己说自己算数吗？不算数，是吧？好，我们继续往下啊。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到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别论断啊，因为这个事儿啊，同样的一件事儿，不同的这个人啊，站在不同的角度，完全可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是吧？我还是举这个例子啊，教会刚结束，聚会刚结束，牧者看到或者是一个弟兄啊，看到这个，哎呦，这个地下挺脏的啊，然后呢，他就顺便拿吸尘器把这个脏东西呢就吸了，然后周围的人看见了，有些人说哈，他又在这里显摆了，是吧？这个。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很勤快。那么有一些人就说，哦，你看这个人啊，真是很有爱心，很勤快啊，这个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各种评论的都有。其实他真正怎么想的，他自己都不一定100%的准确。只有造他的主，真正的知道他内心的隐情和他心中的意念。所以同样是一件事儿，甚至于保罗说，就算你舍己身让人焚烧，都不一定是出于爱的。所以神所看重的，或者更看重的，不一定是我们那个外表，而是我们的内心。那么我们的内心，人能评论吗？其实评论不了的，因为人只是看外貌啊，怎么能知道人内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呢？是吧？所以在这里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论断别人，因为我们不知道那里边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时候未到啊，谁都不要评论，不要论断，是吧？只等到主来的时候，把这一切显明出来。那有些人说，等到主来的时候，不就晚了吗？是吧？不晚。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像保罗说的，别人怎么说由他说吧，对吧？所以我们的内心里边一心就是求主让他心意得满足。那么怎么让他心意得满足呢？那你就是照着圣经上的话去做，对吧？所以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了，这人才是爱我的，是吧？有了我的命令去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是吧？所以听命胜于献祭啊，是吧？像这个扫罗被废，是吧？表面上看起来他做的也不错嘛，是吧？可是神把他废了。那这里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很深的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是需要去了解，需要去把握的。所以第五节最后说，那人到了那个时候呢，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啊，就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向主忠心，我们做的好坏，神称赞才是重要的。所以人说了根本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的，是吧？第六节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然后拿着这些事呢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啊，转过头来啊，来看看我和亚波罗，说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啊，免得你们自高自大，重这个轻那个。那么圣经所记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整个的，包括神所启示出来的这些面对领袖是什么样的原则，是吧？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认同一点，那就是说你们应该效法我们，向我们学，不是我们是标准，是基督是标准，但是你们要学的是我们是怎么样向基督学的，你们也要像我们这样向基督学。当然保罗后边说了，你们做了王了啊，我不愿意你们做王，就是说你们做自己做主了嘛，是吧？ 做王的意思不是说现在他们都在地上成了国家的君王，不是这个，而是指的他们自己可以独立了，可以自己做主了，对吧？保罗说，我果真愿意你们可以独立做主，可以长，可以成熟起来，是吧？我们和你们也一样的，我们一同能够成熟起来啊，像基督将来我们能够与他一同作王那样的成熟，是吧？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啊，保罗说不是的，啊，你们现在是属肉体的，是吧？是属灵的婴孩啊，还不能拿饭给你们吃的，是吧？那么保罗在这里说了一个问题哈，他说重这个轻那个是因为人自高自大的原因啊，自高自大的原因，自高自大呢就重这个轻那个。哦，这个重这个轻这个和自高自大什么意思呢？哦，也就是说人啊觉得自己有资格来评论这个评论那个啊，所以人自高自大，他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啊，就看这个轻那个。所以保罗在这说了，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难道是保罗吗？难道是亚波罗吗？是我们与人不同，我们与谁不同啊？为什么不同啊？怎么个不同法呢？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如今成了基督徒了，成了重生得救神的儿女了，成了天国的子民了，是吧？成了蒙主所悦纳的，将来要被他迎娶的，被基督所看重的，所爱的，是吧？这一切都是因着谁呀？是因着神啊，是吧？不是因着哪一个人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评论这个那个呢？所以第七往后说，你们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呢？对吧？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要自夸呢？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还需要再领受吗？对吧？我们怎么领受呢？对吧？既然我们要被教导、被领受、被牧养、被带领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好像我们要告诉别人，对吧？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呢？所以下边就说了，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了，自己做王了。这里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还是挺客气的，今天不但是自己做王了，而且已经把保罗做仆人了，是吧？所以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啊，叫我们和你们一同做王，是吧？就是但愿你们真正是能够成熟啊，能够自主啊，我们也和你们一同做主，是吧？没有继续论述下去啊，保罗接着就把话转了啊，我想神把我们这些做使徒的明明列在末后，这个末后指的就是旧约结束了，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了啊，这个叫做末后，好像定了死罪的囚犯啊，其实本身就是定了死罪的囚犯了，是吧？然后这个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是吧？所以这个定了死囚的囚犯，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能再为自己活着了，是吧？过去已经结束了，是吧？我们完全只能按照主所指示我们的，对吧？然后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算是聪明的啊！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啊！这个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其实保罗说的不是一个应该的情况，而是一个不应该的情况，对吧？所以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是吧？这个是世人，是吧？怎么对待，不理解的人怎么对待， 但保罗说我们为这些事情我们忍受，为什么缘故忍受呢？因为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因为我们所使用的不是世俗的价值观，世界不能理解，世人不能理解，是吧？不能接受，是吧？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付代价，基督曾经为我们付过代价，我们继续付这个代价，是吧？然后十三节的下半节就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的渣滓渣子。为什么看到这样呢？是吧？因为和他们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是吧？世间人的追求荣华富贵，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在追求与基督同死，是吧？所以完全不同的方向，是吧？所以世人才会以为我们是愚拙的，甚至以为我们神经病，是吧？所以十四节就说，保罗说，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啊，而是警戒你们啊。这个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说来羞辱你们的啊，你们做这些事，而是警戒你们的啊，免得你们再做这样的事情，就好像一个亲爱的把你们当做亲爱的儿女一样。所以保罗说，你们说基督啊，为师的虽有一万啊，老师啊，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啊，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啊。这个为父的心和为师的心中间只差一个字，那么这个老师是为顾家来教学生的，而父亲却是为爱来养育自己的儿女的，那么这个是这里边本质的差异。所以保罗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啊，所以这中间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第十六节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那么怎么样效法呢？其实在后来保罗的书信里边写了很多哈。那么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停到十五节，停到十五节。那么我们下次回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第四章结束以后，我们进入第五章、第六章，还有这个第七章啊，这个关于淫乱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性的问题里边啊，这个教会面对的第二大挑战啊，面对当时的社会和当今的社会共同的挑战。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这个查经啊，这一次查经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了。我们先结束今天的查经班啊，这个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弟兄姊妹如果有补充分享有问题还可以继续。那么有事情的呢就可以离开，好吗？有感动的肢体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我知道啊，这个因为我们一接触到实际就变得非常的严肃，甚至于变得比较沉重，这要伤筋动骨的，但是没办法，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欺骗啊，给我很多的搅扰，使得教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是吧？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勇敢啊，这个就像鲁迅所说的啊，我们必须要直面惨淡的人生，没办法，那么逃避是逃避不了的。好，